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们都希望银行里的钱能够越存越多，存得够多，在精神上有一份安全感。今天我要跟您谈的是另一种银行，感情银行。这个银行里存的数额越高，你跟家人之间就相处得越融洽愉快。什么是感情银行呢？里面放的是些什么？美国有一位作家叫做 Stephen R. Covey，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Families， 成功家庭的七个习惯。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了感情银行的观念。他说，你放进的存款是你为家人所做的一些事，这些事可以加强他对你的信任，增加他对你的好感。存款越多，你们之间的沟通就越畅通。你如果犯点错，对方靠着对你深厚的信赖，很容易包容和谅解。但是如果你们在感情银行里的存款数额太低，对方对你缺乏信任，你们的关系就会很紧张，沟通变得很艰难，你随便讲句话就会惹他不高兴，甚至一片好意都会被误解。做什么样的事可以在家人的感情银行里增加存款呢？ Covey 提了五样。第一样很简单，就是对家人和气友善。我们对自己人说话常常省了很多基本的礼貌，像请、谢谢、不客气等等，这些话是人跟人之间的润滑剂。家人建立对我们的信靠也是从这种小礼貌开始。还有呢，就是一些贴心的小服务，像为他倒杯茶、开个灯、递上一件外套、削一盆水果等等。我记得有一回我生病，我八岁的儿子帮我把牙膏挤好，漱口杯里面装好水。很小的一件事情，却让我觉得很窝心，当然也就在我的感情银行里面放进了不少存款。第二样 Covey 建议我们可以增加存款的是跟家人道歉。对不起，我让你在朋友面前丢脸，我不应该那么做。对不起太太，我不应该打断你的话，忽略了你的感受。我刚才对你大吼大叫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碍于自尊或是面子，道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一旦说了第一次，以后就很容易出口了。家人会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尊重，以及我们对这份关系的重视，感情银行里的存款也会因此增加。第三样是忠于不在场的家人，换句话说，不要在家人的背后说他坏话。试着想一想，如果这个话转一圈回到他的耳朵里，他会有什么感受？他对你的信任度会马上大减，而且听话的人也会对你的信靠打折扣，因为他知道下次也许你会背着他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提到家里某个人的缺点或是弱点，用词要含蓄，最好带着鼓励性，好像他就在你们旁边一样。当别的家人开始批评的时候，你要想办法为那一位不在场的家人圆场，而且停止那样的话题，这些都会加深家人对你的信靠。第四样能够增加存款的是遵守诺言，你对家人承诺了什么就要做到。考完试我就带你出去玩，一下班我就回来，我下一次一定帮你买。每一个诺言是把一颗心高高的捧起，每分钟的等待都带进了期待、欢欣和盼望， 当诺言如期实现，你在他的感情银行里的存款就马上增加。第五样是原谅。家人犯了错，如果我们总是耿耿于怀，对他摆脸色、冷言冷语，动不动就翻旧账，家人跟我们都同时被关进了心灵的牢狱。只有当我们愿意原谅，我们的心灵才会得到释放。而当家人被我们温暖、宽厚的爱拥抱的时候，他的感情银行里也同时放进了一大笔存款。感情银行能够借着和善、道歉、信守诺言、原谅这些行为来增加存款，相对的，也有五种行为会使我们失去在家人银行里的存款。第一样是对家人讲话粗硬无礼，不尊重对方的感受。第二样是做错事，从来不说对不起。第三样是在家人背后埋怨批评。第四样是常常说话不算话。第五样是不原谅家人，故意用话刺激谴责对方。如果你觉得跟家里某个人好像距离很远，很难沟通，想想最近放进他银行里的是什么，他的存款数额是不是很低。感情银行里存的越多，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就越稳固越亲爱，而感情银行里提出去的越多，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就越脆弱越疏远。每一次如果你不小心提了款，不要忘记再多存一点，最好是只存不提，让你的家人快乐幸福地做精神上的大富翁。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听说威廉·巴克莱先生和一位朋友认为，有趣的人100个人当中可以找到99位，剩下的那位也应该被看作是有趣的，因为他是个无趣的人。总结地说，每个人都有他有趣的一面，您和我也是一样。听众朋友，您同意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块儿学习的主题是如何成为一个有趣的人。我相信您一定会谦虚地说，我不是个有趣的人，但是我希望自己是个有趣的人。有趣的定义是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引起他人的兴趣。不管您我承不承认，每个人心里都有个自我。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有重要的贡献，能够树立丰功伟绩。您有没有注意到，英文里代表自己的代名词 I 总是大写的。当人在说话的时候，许多句子的起头都是我。是的，我们大家都想成为有趣的人，因为自己的有趣而得到别人的爱戴。但是如何才能成为有趣的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几个原则和建议。一，写信的时候专心想着收信人。二，跟别人谈话的时候要使自己对别人生出兴趣，仔细听他说些什么，不要尽在讲自己。好说话的人 通常不是个好的听者，也没有安静的人来得有趣。三，说话听话的时候，眼睛注视着对方，对方会认为您很在乎，很关心他。四，培养有心听人说话的艺术，想想可以问哪些问题，使得对方感受到您的鼓励，愿意继续说话。五，如果您真的关心一个人，这可以从您听他说话的神情中反映出来。六，学习听人说话的时候，保持愉快的面容，这表示您对他的肯定、赞同。七，如果您觉得别人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可以改变话题，或是在不让对方感到难堪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八，当您有心有兴趣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会觉得跟您说话很有意思，他们会告诉别人您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告诉您一个秘诀，上好的聆听态度让别人感到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们会觉得刚才的谈话很值得。对我们而言，聆听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所学更多，不是吗？听众朋友，但愿您能够成为别人心中公认的一位有趣的人。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了。我本是不想醒来的，并不是我觉得需要多睡30分钟，那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与睡觉没有任何关系。我的臀部和腰部里面，一直往下方，里面的深处，感到剧烈的疼痛。想到还需要面对有人进到我的卧室里来，给我擦澡，活动我的腿，冲洗尿管，给我穿衣服，让我坐到轮椅里，等等等等。我却只想在枕头上把头转向一边，双目紧闭，不顾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我要说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为那一天的服饰而感到激动不已。我一直在想着要写信来鼓励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们，他们可能收到不好的医疗检查报告，其中有的一些人会感到沮丧。我不住地在考虑着做无线电广播节目的事情，在工作中与其他基督徒们一起祷告时的趣事，考虑为三月份访问利格尼尔时要为传道的讲道做准备。我躺在那里，为我们世界之轮团队不久将要赴墨西哥而感到兴奋异常。我的意思是，我为要起床而感到激动。我知道你们心里正在想着什么，你们可能在想，琼尼，你怎么会就在那么一天为能服侍上帝而即刻感到激动呢？而且就在同一时间，因为那天的疲劳和疼痛而想要躺回到床上去呢？朋友们，欢迎来到基督徒每日的征战中来。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提到的征战，第21节是这样开始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是的，我所面对的就是这样。每一个早晨就是要起床征战的时刻。但是了解这一点非常有帮助，因为我知道我的肉体，我了解自己的身体，它不会让我感到被愚弄，遮住我的双眼。我知道我的肉体要诉苦、抱怨、呻吟、呜咽，无故的抱怨、发牢骚，总要让我明白，我的确应该在那一天选择放弃，服用三片布洛芬，躺回到床上去，让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是的，这就是我的肉体。虽然我的肉体是软弱的，感谢主，我的心灵是积极主动的。我的心灵想要苏醒过来，赞美上帝的仁慈，每天清晨得以更新。我的心灵要披挂盔甲，冲向天国的前沿。是的，我了解我的心灵，我知道他喜欢每天起来迎接上帝的到来。我每天所要面对的问题是，谁会赢得今天的征战呢？我要听从谁的指令？我的心灵还是我的肉体？那就是我喜欢罗马书第七章其他部分的原因。感谢主，通过耶稣基督，我赢得了今天的征战。那么肉体呢？你听到了吗？我想请你明天早晨，当我们醒来时，要记住这一点。朋友，当你的肉体面临这种事情时，你也应该这样做，扼杀掉肉体的欲望，让你的心灵赢得这一场征战。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积极的人生观。在《使徒行传》十一章记载巴拿巴这个人。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而《使徒行传》第四章所讲的，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显出来。《使徒行传》四章三十节，信心能够带出能力与爱的医治，并且使人有积极美好的人生盼望。有一位信徒曾经这样的说，信心尊重神，神也尊重信心。我们要单单的凭着单纯的信心来仰望神，来服侍主。许多时候我们说以爱心服侍主，没有信哪有爱呢？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凭着眼见来服侍，看不见的就常常忽略的过去。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凭信心。今天我们可能太注重看得见的果效，是否也是因缺乏信心呢？有一位信徒这样的说，信心是相信我们所
不见的，信心的酬报，得见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相信服侍主的人不会落空，不会突然。正如使徒保罗所劝勉的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朋友弟兄姐妹或者是同工们，也许你现在所遭遇的面临的某一个程度的困难，或者你没有看见你服侍目前的果效，但是不要灰心，让使徒保罗的话勉励我们，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愿神赐福你。
I will reach for him and strive to see his face. I will always long for his embrace. I know that on my own I will never take my place, but he reaches me with grace. Deeper than the ocean and wider than the sea is the grace of my Savior for sinners like me. Sin from the Father, and it thrills my soul just to know his blood can make me whole. And I will reach for him and strive to see his face. I will always long for his embrace, 'cause I know that on my own I will never take my place, but he reaches me with grace. I can never know the sacrifice he made, pain, scorn, and anger upon him were laid. But if we love and trust him and try to understand, he'll reach out and take my hand. Oh, I will reach for him and strive to see his face. I will always long for his embrace. Oh, I know that on my own I will never take my place, but he reaches me with grace. I will reach for him and strive to see his face. I will always long for his embrace, 'cause I know that on my own I will never take my place, but he reaches me with grace. Yes, he reaches me with grace. He will take me to my place.
Yesu 斥责不信的犹太人。
哎，这是 我说儿子，我们终于来到圣殿的院子了。
是啊，爸，你看，日光照射在圣殿的金子多么亮啊！啊，你看耶稣跟门徒正在那边呢，他们也刚刚到。哎，咱们走近点去看吧。
耶稣好像正要讲什么呢。哎，他手指着上升的太阳。
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中走，而且必得着生命的光。
看门徒全都在点头，众人也有点头的耶。耶稣又走向有奉献箱的房子里去了。爸，我们也跟去。
好。
哎，你刚才说自己是世界的光，对吗？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呐。
爸，那个人是谁啊？他对耶稣毫不客气。
一个法利赛人。很多法利赛人都想阻止耶稣教训人呢。
啊？为什么？
我想是出于嫉妒，因为民众都喜爱耶稣。
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你的父在哪里啊？
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了。
我看他说的对，
我也这样想。
我同意他，
我同意他，我同意他。
哎，队长，你是派来抓耶稣的吧？
是，我知道。
你还不动手啊？
我要再等一会儿，我想多听一下他的话。
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哎，他是说要自杀吗？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到啊？
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却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哎，你究竟是谁啊？
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很多听见这话的人都信了他。耶稣又看着门徒们说，
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可是我们仍受罗马人的统治啊。
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把在上帝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的父所行的事。
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真正的儿子。
倘若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肯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父的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撒谎的，也是撒谎之人的父。
正是我们所说，你是被鬼附的。
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
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你想自己当做什么人呢？
爸爸，古时候真有亚伯拉罕吗？
当然有了，他活在大约1800年前。
荣耀我的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哎，你还没有50岁，怎么能见过亚伯拉罕呢？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爸爸，如果耶稣在1800年前就已经活着，那他一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对不对啊？
他是这样说，我也信他说的是真话。
爸，你看，他的仇敌们多么生气凶暴，哎，他们要拿石头打他，哎！
他该死！
打死他！
打死他！他该死！打死他！
爸，
打死他！
我好害怕，他们要伤害耶稣吗？
但愿不会。哎，奇怪。耶稣一下子不见了，他去哪里了？他不在了，看不见了。
使徒行传11章1到18节，那当彼得他回到耶路撒冷，这些奉割礼的这些门徒啊，他们还是有很大的疑惑，因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彼得要进那些不洁净的人的家，还让那些人受洗归入基督的门下，而那些人呢并没有变成犹太人，没有遵守犹太人的条例。那彼得呢就给他们讲，这是神的作为，他从他自己见到异象时讲起啊，详详细细地讲了自己的意象，强调圣灵说神所洁净的我们不可看作俗物。然后这个意象就有印证，这个意象刚结束，这些原来被看作俗物的看作不洁净的外邦人就来请他，所以他是遵着神的意象去到那人的家，到了那家那么就看到神的工作，那家人已经预备好了，他们敬畏神，那家人敬畏神，那家人也爱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就听神的话说要听彼得讲得救之道，那么彼得就给他们讲得救之道，那他们信了啊，他们就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有印记，圣灵马上就降下，他们就和这些门徒在五旬节一样讲起方言来，那么圣灵有这个印证。那彼得看到圣灵既然已经洗礼了他们，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神已经接纳了他们，神已经洁净了他们，作为人我们不能够抵挡神的旨意，所以彼得他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加入教会，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当这一切讲完，并且不是彼得一个人讲，他还带着其他的，并且那些人里头呢也有这些奉割礼的人，当他们都同声的见证这一个美好的事件， 那所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当然我们知道还有疑惑，还有争论，为什么？因为后来保罗啊还一直在争论这些事情，但是呢在当时那些人他们就哑口无言了，他们就只能够归荣耀于神，因为神把救恩赐给犹太人也赐给外邦人，也验证了神是不偏待人的神，这也是神公义的属性之一。神爱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都爱，他都愿意拯救。在这里我们也第一次看到这个圣灵告诉这个哥尼流说，你称那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神拯救人不是拯救一个一个的独立的人，他拯救人，他拯救人的家庭，他在家庭之间建立教会，他拯救的是一个有各样关系的一个群体。我们被救，我们就进入和神的关系，我们被救，我们也进入和人的关系。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个人得救，我们的家庭得救，我们也在教会里面享受更大的家庭的生活，这是神他要看到的。那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那这地上所有的关系都归正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就都归正了，那些因罪而破坏的就全都归正了，那才是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在那里再没有诅咒，在那里只有祝福，在那里只有喜乐，在那里只有平安，在那里有神和我们更亲近的永恒的同在。感谢我们的主。
在我们复杂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普遍而又隐秘的心理现象，双重标准。它如同一面双面镜，照向自己是自动开启柔光美颜，照向他人时立即切换成高清锐化。这种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思想深深地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处世哲学。我们总是习惯于用放大镜审视他人的过失，却用望远镜观望自己的不足。当他人犯错时，我们是严厉的法官，严格执法；当自己犯下同样的错误时，我们是辩护律师，激情辩护。我们在评判的舞台上永远扮演着双重角色。那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否也存在着双标呢？答案是肯定的，甚至更为夸张。他们会拿圣经当武器，引经据典当作证据，牢牢占据着审判席。他们会轻易地将自己的过错归为需要被理解的软弱，将他人的同样过错定为应当被定罪的本性。他们手持放大镜寻找别人眼中的刺，对自己眼中的梁木却视而不见。对他人高举圣洁与公义的标准，要求其立刻完全的改变，将恩典留给自己，将律法甩向他人。对弟兄姐妹的伤害或过失，可能要求其无条件饶恕或为了和睦而忍耐，但如果被伤害的是自己，则可能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公平与正义。在教会中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一种善于劝勉他人的勇士和属灵人，他们劝人要奉献，自己却对穷乏困苦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把拒绝对他们进行帮助的行为说成是有智慧的。他们劝别人要贫穷，不要贪图地上的享乐，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自己却拼命地去追求经济权力上的成功。他们劝别人要受苦，几乎戴上显微镜去审视别人的衣食住行， 自己却香车豪宅，锦衣玉食，生怕委屈了自己哪怕一星半点。他们劝别人要勇敢，要战斗，要勇于牺牲，不畏风险。在他们的说辞与理论中，还有许多古今中外的殉道者、受苦者、奉献者、无畏者的例证，以此来指责你惧怕了、退缩了、跌倒了、小心了。但一有些风吹草动，甚至只是空穴来风，这些无比属灵的、信心坚定的、主耶稣最忠实的追随者们，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并宣称这是来自上帝的智慧。圣经的教导，主耶稣说我们应当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很多时候，面对他们所熟忍的经文与道理，你还真找不出什么理论可以解释或反驳。面对这样的双标，我只想说，信仰首先是用来要求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只用来捆锁和指责他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都不愿做、做不到的事情，没有资格以信仰的名义居高临下的去要求别人必须那么做。真正有信仰的人应该是柔和谦卑的，心中充满悲悯与同情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指责与要求，更不是将信仰作为教条去枷锁他人。当我们站在内心的镜子前，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声质问应当时常在心中回响。
李弟兄接了一份家教，据说这是一个让人头疼、叛逆青春期的孩子，今年上初二，在学校老师都已经不管了，甚至认为这个孩子精神有问题，需要去看精神科或青少年心理学医生。学校的老师甚至给出了休学的建议，孩子的父母也是觉得老师说的似乎有道理，因为他们的孩子现在脾气越来越暴躁，发起火来真的挺吓人的。但在父母的眼中，他们认为学习虽不是孩子唯一的出路，但却是很重要的出路，至少可以让孩子以后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于是他们给孩子找了各样的有名培训机构、名师，甚至大学有名的教授也请过，但是都是上了一段时间后，那些老师们都表示能力有限，教不了，从而主动放弃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当李弟兄接到这份家教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求神保守这个孩子，也保守他的教学，能够帮助到这个孩子和这个家庭。而实际接触下来，李弟兄发现孩子还是愿意听话和配合的。与其说孩子有问题，不如说那些说这个孩子有问题的人有问题。但李弟兄也相信神在里面动了工，听了他的祷告。李弟兄兢兢业业，认真备课，用极大的耐心和爱去陪伴这个孩子，不仅仅是给他上课，还陪他聊天，听他心里的各样想法和故事，课后陪他玩耍，陪他打枪仗、击剑、下棋、吃麦当劳、肯德基，每天花15到30分钟打电话陪他复习。孩子感受到了老师的爱，这是一种不给压力、尽心尽力并顺其自然的爱。因为李弟兄时常鼓励他， 凡事要尽力，之后的结果不要太在意，关键是身心灵健康，这比一时的成绩还重要。李弟兄天天为这个别人眼中的问题孩子祷告，在他看来他很聪明，没有别人说的那么糟糕。其实很多名师只是不想花时间，只愿意教那些好教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或者他们认为有点笨，难以出成绩的，轻易的就放弃了。快期末考试了，孩子的家长说，一直以来孩子的分数都是30分左右，这次能考到50分就满意了。现在看他学得挺开心的，至少他愿意学。但在李弟兄的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了一个70多的分数，他大胆地向神祷告说，父啊，我祷告这个学生的成绩能在70分左右，我会用心地去陪他教他，我也看到了他的配合，他并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考试结果出来后，孩子的成绩居然考了 72.5 分。李弟兄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立即归荣耀给神。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分数，学校的老师也觉得不可思议，家长也是满意的不得了。但对于李弟兄而言，他相信是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也告诉学生说，其实你知道吗，老师是一名基督徒，我看到了你的配合和努力，一直以来我都有在为你祷告哦。我的祷告就是你能考到70分左右，神真的垂听了我的祷告。这个学生带着亲切的眼神看着李弟兄，一下子出奇的安静，不知道他是否听信了李弟兄的话。但是李弟兄想要潜移默化的让他知道神的大能，以及能够把福音的种子撒在这个学生和他的家人的心田里。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前几天有一个公司举办晚宴，特别选择了在一个著名的大饭店举行。宴会结束之后，会场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装饰用的南瓜摆在地上。清洁工人正要丢掉的时候，一位太太说，下个星期是万圣节，有几十位中国孩子很期待在过节的时候用南瓜磕南瓜灯做南瓜派，您介意给一些南瓜让孩子们高兴吗？公司老板听到之后就说，全部都给你吧。事后我在想，为什么这位太太能够得到全部的南瓜呢？南瓜是老板的，他希望孩子开心。当他看见这位太太也关心孩子，就把南瓜送给了这位太太。他知道这些南瓜最后会到孩子们手里的。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为什么耶稣差遣门徒去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会说，我一定会跟你们同在。耶稣会和传福音的基督徒同在，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道理是与刚才那位老板送南瓜给关心孩子的太太一样。神差遣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要大大的祝福人类，救他们脱离罪恶，赐他们丰盛的生命。任何一位基督徒出去传福音，耶稣看见他关心其他人， 耶稣就会与他同在，帮助他，使得听到的人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祝福。彼得、保罗这些著名的传道人，还有世界上许多默默无闻的传道人，都有耶稣同在的亲身经历。各位听众朋友，您也愿意把耶稣告诉身边的人吗？如果您这样做的话，您一定会感觉到神的儿子耶稣就在您的身边帮助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o see the dawn of the darkest day, Christ on the road to Calvary, tried by sinful men, torn and beaten then, nailed to a cross of wood. Oh, to see the pain written on your face, bearing the awesome weight of sin. Every bitter thought, every evil deed, crowning your blood-stained brow. This the power of the cross. Christ became sin for us. Took the blame, bore the wrath we stand forgiven at the cross. Now the daylight flees, now the ground beneath quake as its maker bows his head. Curtain torn in two, dead are raised to life. Finish the victory cry. Oh, to see my name written in the wounds, for through your suffering I am free. Death is crushed to death, life is mine to live, won through your selfless love. This the power of the cross. Son of God, slain for us. What a love, what a cost we stand forgiven at the cross. This the power of the cross. Christ became sin for us. Took the blame, bore the wrath we stand forgiven at the cros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